So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rebuilding a strong wall.
好，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Let's read the verses together.
同样的，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Let's arise.
好，你可以用任何的语言。
Language of your choice.
来。
Then I said to them, You, the trouble, are in Jerusalem, lies in ruins, as its gates have been burned down. Come, let us rebuild the walls of Jerusalem, and will no longer be in disgrace. I also told them about the gracious hand of my God upon me. When they, the king, said to me, they replied, Let us rebuild it. So they began this good work. But when Sanballat, the Horonite, Tobiah the Ammonite, official of the Geshem, the Arab, heard about it, they mock and ridicule us. What is this you are doing? They ask. Are you rebelling against the king? I answer them by saying, The God of heaven will give us success. He, the servant, will start rebuilding. But as for you, you have no share in Jerusalem, any claim or historic right to it. Please be seated.
这段经文呢是提到当年尼希米受感动回归重建城墙。
This verses were about Nehemiah was moved to rebuild the wall.
因为当初呢，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建殿，虽然工程完工了，但是后来圣殿的城墙遭到破坏了。
The temple was rebuilt by Zerubbabel, however, the wall was deteriorating.
那在当时呢，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硬体的。建设受到损坏，其实这也提到，也是象征的当时百姓属灵光景也是如此。
Not only externally, but also spiritually for Israelite.
所以尼希米的重建这个城墙呢，其实也是象征的百姓属灵生命需要再一次得到复兴。
So when Nehemiah rebuilt the wall, it also symbolized revival of the spiritual life.
那这正如今天我们教会灵命也需要复苏。
Today, our church also needs spiritual revival.
这就是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
So this is the theme of our church.
那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期望的。
Also, we all expect to have a revival for our church.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重建一间华人教会，因为三十多年前，在创会牧师钟牧师的开拓下，这个教会已经被建立了。
We don't need to rebuild a Chinese church here. It was done 30 years ago by Pastor Chung.
不过我们倒是需要重建城墙，因为我们这个属灵的城墙仿佛被破坏倒塌了。
We need to rebuild the wall. It seems our spiritual wall is decaying, neglected.
可能借着仇敌的攻击，或者是人的疏忽，教会有了破口，不能够兴旺。
Open to attack by enemy, and we could not grow.
所以我们必须要勇敢地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教会的城墙已遭破坏。
So we have to admit the walls is decaying.
我不是说教会的外面的墙或者是建筑物老旧，设备要更新，要重新装修，而是属灵的城墙，我们需要重新建造。
It's not about church building, but about our spiritual wall.
正如许多同工感叹地说，我们教会这几十年来。不断的有人进来，但是也不断的有人流失出去。
So many coworkers resign to the fact that we are continue to have newcomer, but also people leaving all the time.
Yeah, so 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前门打开，但是我们一个后门也打开了。
So we open both.
发展就很缓慢的。
So we both front and back.
其实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教会有了破口而造成的损失。
That's why the wall has cracks.
然而在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去埋怨或责备，反而是我们应当被提醒。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召聚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继续经营管理神的家。所以堵住破口就是我们当今的责任。
So we shouldn't point finger, but we need to plug the cracks.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堵住破口呢？
And how can we do that?
就是在这里要重建。坚固的城墙。
We need to rebuild a strong wall.
那如何重建坚固的城墙呢？
And how to do it?
我们刚刚所读的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So Nehemiah gave us a know-how.
接下来三方面，三个步骤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So I have three steps to share.
第一个，我们要传递领受的意象。
Number one, share the God-given vision.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十七节，好吗？
Let's read verses 17.
请。
Then I said to them, You see the trouble we are in. Jerusalem lies in ruins, and the gates have been burned with fire. Come, let us rebuild the wall of Jerusalem, and we no longer be in disgrace.
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看起来好像是在激励士气。
This verse seems encouraging.
但是比激励士气更准确的解释，我认为是传递意象。
More precisely, it's about sharing vision.
什么是传递意象呢？
So what's sharing vision?
意象就是一种看见，那将我的看见成为别人的看见，这就是传递意象。
Let others see what I have seen. That's sharing the vision.
在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悖逆，受到神的管教，所以神让他们被掳，70年后可以回归，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这个圣殿。
Historically, Israel disobeyed God, so God let them be captive for 70 years before allowing them to return.
那前前后后，他们总共有三批次回来回归建殿。
There's three group of return after the exile.
第一次呢，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第一批人于主前536年回归啊，重建圣殿。
First return is 536 BC. Zerubbabel led the rebuilding through many obstacles.
在那一次的建殿过程当中，他们遭遇内忧外患、坎坷曲折，最后在终于经过20年后，他们排除万难，建殿成功了。
Through many difficulties, and it was finished after 20 years.
那接下来呢，是乃是在属前458年，由以斯拉率领的第二批百姓回归。
Second return after exile was led by Ezra in 458 BC.
那这两次回归，第二次回归中间已经隔了78年了。
It was 78 years later.
那一次的回归主要是推动心灵改革，
the second,
人心的重建。
The second return was more about spiritual reform.
所以之后呢，再过了13年。才由尼希米带领的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在主前445年。
So another 12 years passed in 445 BC. Nehemiah led the third return.
那这一次主要是在重修城墙
，to build the wall.
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遭到破坏了。
At that time, the holy temp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城墙被敌人推倒
，walls were broken down.
那尼希米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被掳之地。
Nehemiah was born in captivity.
可能文化已经被当地的人所同化了。
Probably assimilated by conquering culture.
就像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生这个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一样。
Similar to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这些文化已经被当地的这个文化所影响了。
So totally assimilated.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尼希米这个人呢，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选入宫，给亚达薛西王奉酒当酒政官。
Nehemiah was brought into the palace at a tender age, served as a cupbearer for King Artaxerxes.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人呢是比其他的人的这个能力更强、更优秀，才会被选入宫的。
So he had potential.
就好像我们的北美的华人特别优秀，被招入这个川普的团队里面当这个幕僚官一样哦。
So just like a Chinese American, a model American.
那在这个国家当中，他觉得哦，他自己来讲，他觉得他的未来前景无量。
So he had the potential to move up in the ranking.
但是对尼希米来讲，他看见的意象呢，不是他个人前途将来要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忧心整个以色列国家民族。
But his vision was not about personal prosperity, but about the future of Israelites.
但是很奇怪的，圣经讲到说他在遭患难。奇怪，明明他在皇宫里面当官享福，他怎么说他自己在遭患难呢？
So why he mentioned trouble despite nicety in the palace?
原来他这里想到说，我们所遭的患难表明他是心系着祖国，虽然他整天在皇宫里面过舒适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当时啊，没有电视网络，没有电脑手机，他怎么知道他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呢？
Because he cared about homeland, he didn't have internet, but he had the vision of Jerusalem in ruins.
他能够看见耶路撒冷那一边怎么样，圣殿怎么样荒凉，这就是他的意象，他看见的意象。
So that's his vision.
我刚刚讲，他怎么看见呢？他又没有手机可以看，又没有新闻，又没有电视，又没有这些这个报纸，又没有在当时的时代，他怎么看见呢？
So how he get this vision?
原来他是怎么看见的？原来圣经记载是他特意去从人那里打听 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He inquired about it.
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怎么记载的？预备，请。
They said to me, "These who survived the exile are back in province, are in great trouble and disgrace. The wall of Jerusalem is broken down, and its gates have been burned with fire." When I heard about the sin, I sat down and wept. For some days I mourned and fasted and prayed before the Lord.
原来他特意去打听，然后他就看见需要重建的城墙在耶路撒冷那里。
So he inquired, then he had the vision of rebuilding the wall.
如果没有重建城墙的话，他就是在遭遇一个大极大的一个遭遇极大的患难。
So woe to be with if he did not rebuild.
所以你看，你从别人的看见成为他的看见。
So he see what other people have seen.
那尼希米呢？他看见了之后呢，他又去向他的同胞传递这个看见，直到全百姓都看见这凄凉悲惨的一幕，这就是传递他所领受的意象。
Then he delivered the vision to Israelite. This is sharing the vision.
其实我们知道，尼希米当时他所传递意象的这一批百姓，不是被掳还留在巴比伦的百姓，乃是已经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The people who delivered the vision were no longer in exile at Babylon, but Jew already returned to Jerusalem.
这一些百姓比那个尼希米更清楚知道圣殿的光景。
They knew the situation of Jerusalem better than Nehemiah.
他们所重建的这个圣殿呢，早在主前516年就已经完工，到现在已经58年了。
Temple was done, rebuild was done in 516 BC, 58 years ago.
所以当时那些人当中有许多的长者，他们可能都参与在那一次的浩大的重建工程当中。
So it was exciting for many elders to be part of in the reconstruction.
或者是从一些长辈那里听到一些有关于重建圣殿那种令人兴奋的这个消息。
So heard it from the elders.
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时候如今他们正在遭遇大患难，遭大患难，然后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难道这个光景这些百姓不知道吗？
Why they didn't notice Jerusalem's in ruins and gate were burnt and walls broken down?
这些百姓没有看见吗？都没有眼睛吗？都没看见吗
？So they didn't see it.
我现在大家都看见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来重建这个坚固的城墙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象。
Why nobody thought about rebuilding the strong wall? Not because they didn't see,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vision.
所以我相信说，意象是一种特别的看见，这个看见呢需要被传递出来的。
So vision is to something in particular, also need to be shared.
只是视而不见。
Otherwise, people just see through it.
例如说，假设我们回家的时候，那家里看见很多的这个没有洗的碗筷啊，然后呢，地上也是东西乱扔。那家人每个人回家了都看见了，请问最后是谁清洁的
？For example, dirty utensil items on the floor. Probably everybody saw it, but who washed and tidied it up?
是第一个看见的人吗
？Is that the first one who saw it?
好像不是嘛，好像大家都看见了嘛，哈。可是呢，那个心里面有看见的人，就一个负担的哈，而不是那些外在肉眼有看见的，是那里面有看见的。
But the one with heart to clean, not the one who see through it.
常常那个人就是妈妈，是不是
？Usually it's the mom.
不是啊，是啊，还是爸爸。那我这个用心灵深处的看见就是意象，这种意象也是来自神的，需要被分享出去的。
So visions from deep within, also from God, need to be shared.
上次我们邀请来到我们当中的谢宏文传道，他的看见，他的意象，就是让台湾同胞都能够听到福音。
So we have visitor missionary Xie from Music Stone. His vision is to spread gospel for all the people in Taiwan.
可是，在当时二三十年前，当时台湾的不到3%的基督徒，教会资源又有限，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听到福音。
20 years ago, there were less than 3% Christian in Taiwan with limited resources. How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all Taiwanese?
所以他就一种看见，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教会呢，不是叫人进来教，外面的人进来教，是他能够出去外面哈， 让这些外面的人可以听到福音的。
So he had a vision of mobile church to go to people instead of waiting for them to come to church.
这是看见说，哎，上帝给他音乐的恩赐，他怎么样结合这个音恩赐呢，来做宣教。
So he used his God-given talent in music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evangelism.
所以呢，他就把这样的看见呢分享出去，来结合一些同样跟他有音乐恩赐的人，就跟召聚他们一起同工。
He shared this vision with other Christian musicians.
所以呢，他就借着这个卡车啊，弄一个舞台，然后开到那些街头那些有需要的这个地方去。
So they worked together, converting truck into stage.
那将近三十年前，我是在他最早最批的早批的这个同工，我就跟着他到处跑。
So I was one of them 30 years ago.
那后来我们可以看见，他每年接触着啊这个几百万的群众，向他们传福音，每年可以带领几千人归主。
So he entered a crowd of non-believers in the millions and leading thousands to Christ every year.
我们看见这就是因为传递异象所带来的改变与影响。
This is how sharing the vision can influence and change.
那一个人先得到异象，然后呢就影响一些人。那一些人呢，使得一些人同样的异象，就影响一大片人，这就可以最后就能够完成任务。
So this is eventually becoming group vision to finish the mission.
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的影响。
So let's see the influence of Nehemiah.
尼希米呢，他首先呢，他说我重新建造哈。
Initially, Nehemiah said, I can rebuild.
变成我们啊，重建哈。
Then let us start rebuilding.
然后呢，第十八节说，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工。你看。
So they strengthened their hands in good work.
戴德生他有一个领受意向，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是一个英国人呢。
The Englishman Hudson Taylor received vision to spread gospel to China.
但当他向人家传递这样的意向之后，许多人就加入，一直加入他。最后在中国内地会就成立，就兴起了。
Many joined, and China Inland Mission was born.
我们知道，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Without vision, people perish.
今天我们教会需要重建，我们就要先问我们自己：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意向
？So if we want to rebuild our church, we have to first ask what kind of vision do we have.
我们有什么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把领受的意向来传递出去
？How to share our vision?
这样才能够带来影响。
Then we can influence and change.
等一下，我们会有同工来报告我们怎么样来推广整个社区的服务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分享意向的传递。
We have a vis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We're going to share it later.
好，那第二方面呢，乃是要坚信真神的施恩。
Second is trusting God for His grace.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节。
So let's read verses 18.
请。
They replied, let us start rebuilding. So they began this good work.
好，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起建造神的教会啊！我相信呢，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规模，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
I believe through grace of God, this church was built here.
啊，绝不是某某领袖的功劳，或是同工的能力才干。
Not by the ability, talents, efforts of certain leaders.
当然，我们必须要感谢过去神所差派来的牧者辛勤的牧养，以及众同工们他们全心的摆上，才有我们今天小小的规模。
We should thank previous pastor and co-worker for current church.
然而，圣经呢，请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徒里、
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这 很棒的经文好，预备来。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its builder labor in vain. Unless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city, the watchman stand guard in vain.
好，你仔细想想看，这一段诗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
This psalm was written by King Solomon.
他是第一位建造雄伟圣殿的人。
The first to build the original holy temple.
除了他的父亲大卫啊，一生为建殿所这个累积预备这些金银财宝、高级建材，然后呢，又有邻近邻邦的黎巴嫩预备上好的这个木材，这些无限供应、无限的供应。
Other than his father David supply financ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那再加上他拥有傲人的财富跟超人的智慧。这样的整个的结合、啊、你看 从 这个施工，从建筑筹备设计到施工完工，哪一样不是人的努力呢？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demands lots of effort from men.
哪一样不是人的功劳呢？
So the effort from men.
但是所罗门很清楚的知道，其实背后真正成就大事的乃是神自己。
But Solomon knows God really achieved the success.
其实所罗门并不是在否定人的功劳。
Solomon did not deny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人有可能会枉然劳力。
If God did not keep us, we may labor in vain.
因为成功的关键是在于那实际在掌权的神，而不是人。
Heat of success is sovereignty of God, not human effort.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按照逻辑来说，明明是人在建造，人的手在建造，这里上面说耶和华在建造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神也在建造，怎么会明明都是人在建造，怎么是神在建造呢？”
Logically, everything was built by humans.
神建造了什么
？So what did God do?
是不是上帝叫这个不用重？那时候没有重型那种吊车吊手，所以很重的东西，上帝就让石头自己飞过去，是不是这样？
So in the old days, there's no crane, and maybe God just willed the stone for building.
当时用很多很特别的这种人的技术，把那个大石头那么大的时候从山上，然后怎么扛上去来建的，我们现在都想不清楚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哈，是不是上帝这样变魔术做的
？It seems that many invention by human for the construction.
圣经没有这样提及耶。
But nothing mentioned in the Bible.
人手的努力，当时用当时的智慧，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智慧吧。这个建材不知道怎么运到的哈，也没有卡车，也没有什么哈，只有当时有船，可是到木头要运上山上，那怎么运的？也没有不晓得是怎么弄上去，搞不清楚。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说上帝在建造啊，怎么是又变上帝在建造啦
？Nothing was mentioned in the Bible that God builds anything.
啊，原来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建造。
But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o build.
以为光是用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拼命去努力，这才叫建造。
Thinking just by our own effort.
那原来神建造与人建造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But God builds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human.
好，例如，当耶稣宣称说他能够拆毁这个圣殿会被拆毁之后，他能够在几天之内把它建造起来？啊？
三天。
三天之后可以把它建造出来？哎呦！这个按照常理推算的，全世界目前来讲还没有这样的科技能力，能够造出这种建造速度，怎么能够把这么雄伟的这个圣殿能够在三天建造起来的？包括中国都没办法。
Jesus claimed he could destroy the holy temple, then rebuild it in 3 days. There's no technology humanly possible can build with such speed.
但是耶稣的预言却应验了。
But the prophecy of Jesus was fulfilled.
那为什么
？Why so？
因为上帝建造的方式跟人的建造是不一样的。
Because God and human build in different ways.
你同样你过去努力的读书、工作、奋斗、打拼，那有今天的成就，你以为都是你一手建造起来的
？In the past, you think you study hard, work hard to achieve the current status, all by yourself.
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或者是说，若不是上帝与你一同建造，你根本就建造不起来。
If God has not kept you or built with you,
其实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中。
Actually, we all live under the grace of God.
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我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天灾人祸的受害者。
We all can be victim of natural disaster.
倘若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会更懂得谦卑，更知道感恩。
With such insight, we should humble ourselves and give thanks.
我们可以更珍惜机会，我们会继续坚定在信靠神的当中。
Cherish every opportunity, continue our faith in God.
我刚刚跟那个 Kate 妈妈有一些的分享，她的见证好棒啊。
So I share with Kate's mom. So the whole family believing God.
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这个神的带领。
So all the family members in the world have God's.
他们家族都非常优秀，但是他说都是神的恩典。
They are a good family, but they said it's all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God.
的确，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好，这里看见的话，我们说 神在建造的同时，也需要人来参与。
At the same time, God builds through human working together.
这不是在排除人在建造中的辛劳，而是在强调人的建造必须在神的计划与保守才能够顺利完成。
Men should build under God's plan and guidance.
因为接下来又说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怎么样？枉然警醒。
Unless the Lord watch over the city, the watchmen stand guards in vain.
好，建造完了哈，我们建造完了之后呢，还要看守。那看守城池也很重要啊，不然建造就白建造了啊。
The watchmen are important.
所以不是建造完就算了，没责任了，我们还要继续以一个负责的态度来管理，用谨慎的心态来经营。
After construction, maintain and manage to continue in careful and responsive manner.
否则呢，我们面对敌人攻击，就像当年重建圣殿之后，结果呢，又城墙又被别人这个敌人破坏了，那功亏一篑，都白建造了。
Otherwise, upon enemy attacks, the wall cannot hold up. Then the rebuilding is in vain.
所以，既然知道我们之所以还能够重新建造，完全是神的施恩怜悯。
Since we know reconstruction is all up to God's mercy and grace,
因此我们要更要明白，我们要寻求神的恩典。
We need to seek God's grace first.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施恩呢？
How to seek God's mercy and grace?
根据尼希米刚刚所的这个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析它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首先是它有一个警醒祷告的行动，来预备一步一步重建城墙的计划。
Learn from Nehemiah, prayer is very important. He started praying step by step.
好，其次呢，他就在操练那个等候的功课，耐心等候的功课。神会预备一个最好的时机。
Secondly, he learned to wait on God. God's time is always perfect.
然后最后，他就抓住那个献祭的机会。
Wait until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其实整个重建的过程都是神在掌权，人只是配合神的工作而已。
The whole process was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God. Men are just God's vessel.
那同样，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是如此。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只要我们知道如何来配合神的工作。
Same apply to our church. God will revive our church. Only we need to work with God.
好，最后呢是要得胜敌人的拦阻。
Thirdly, overcome the trouble from the enemy.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到二十节。
Let's read 19 and 20.
北清。
But when the Sanballat the Horonite, Tobiah the Ammonite, official of Geshem the Arab, heard about it, they mocked and ridiculed us. What is this you are doing? They asked, Are you rebelling against the king? I answered them by saying, The God of heaven will give us success. We, his servant, will start rebuilding. But as for you, you have no share in Jerusalem or any claim or historic right to it.
好，这段经节我们看见敌人是怎么样来拦阻呢？
So how the enemy obstruct?
他首先用嗤笑、藐视来拦阻。
First by mocking and ridiculing.
嗤笑的意思呢，就是结结巴巴、口吃和说重复说嘲笑的话、等等。
Mocking is like stutter repeatedly the same banter.
也就是讥笑啊、嘲笑啊和藐视啊，这个跟这个轻视、鄙视一样，都是一种傲慢的一个态度。
So derive, mock, sneer, jeered, it's all about prideful attitude.
他透过言语的表达或是肢体的语言使对方灰心丧志，甚至让对方怀疑自己的所做的工作的能力与意义，而使其放弃。
Either verbally or through body language, frustrate, discourage, cast self-doubt, and hope Israelite eventually gave up.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嗤笑藐视的人到底是谁。
Who were those mockers?
首先是你讲到说何伦人森巴拉，谁是何伦人？
First, Sambala, the Horonite. What is Horonite?
这有解经家说这是摩押一族，或者是说是摩押的后代。
Theologians said they're a tribe of Moab or their descendants.
那也有解经家推测他是何伦是撒玛利亚的一座城，所以他可能是撒玛利亚人，从撒玛利亚那边来的人。
Some refer Horon was a city in Samaria, therefore related Samaritan.
那在那个时候呢，撒玛利亚人当中有很多是被亚述派来安置的这个百姓，所以当地的人与撒玛利亚通婚哈。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新约时代很多人讨厌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被是混血了，所以从那，所以 这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发生的。
So many Samaritans were sent by king of Assyria and intermarriage with the local resident.
那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三节圣经描述说，他们这些人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
Second Kings 17:33, they feared the Lord and served their own God.
所以象征呢，这些人呢，象征什么？是一群迷信、没有原则的人。
So they were superstitious without principle.
好，那参巴拉呢？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能力、力量。
Sambala means ability and power.
他人如其名，虽然他稍有地位、权力啊。好像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力量能力，但事实上他在神面前却是软弱不堪的。
He was a man of position, somewhat fitting for his namesake, but in actually he was feeble in God's presence.
其实面对这种人的嗤笑呢，还好一点，因为至少他还有能力可以笑别人嘛，哈。
Actually, was not too bad mocked by a person of ability.
接下来还有两种人哦，哈，两种为奴的人哈，自己没有为自己的光景感到可怜，反而还可以嘲笑别人呢。
So there were two servants. They were not aware of their own plight, but even mock others.
那这种取笑简直是一种侮辱哎。
So it's so insulting.
你说我们被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取笑，那还像话？你如果被一个乞丐来取笑你，那你是不是很觉得很冤呐？哈。
So like jeered by a panhandler.
那这两种人呢？第一种是亚门人比多亚。
So Ammonite Tobiah.
好，这比多亚呢？这个字的亚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哈。
Tobiah Yah means Yahweh.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良善的。
His name means Yahweh is good.
因为这个人的名字跟神有关，而且是赞美神的。但是其实他不但跟神无关，而且还与神为敌，他攻击反对神的。
So his name something to do with praising God, but in fact h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God, but enemy of God.
那这就是亚门人多比亚。
Ammonite Tobiah.
那当年的摩押人与亚门人，他雇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
So in the past, Ammonite and Moabite hired a prophet Balaam to curse Israelites.
那现在这位亚门人呢，叫多比亚，他对回国的百姓仍然是这样一个对抗拦阻、心刚硬的态度。
So now this Tobiah Ammonite still opposed returning Israelite with hardened heart.
难怪圣经会这样记载，咒诅就是这个亚门人终永远都不能够进神的会中。
No wonder Ammonite will never enter the presence of God.
另外一种人叫亚拉伯人基善。
Another Gishan the Arabian.
亚拉伯就是阿拉伯阿拉伯人的意思。
Arabian.
那他们若不是以东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
Either Edomite or descendant of Ishmael.
那这两族的人呢？他们的历史总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
They are always enemy of Israelite.
那基善的意思就是下雨。
Gishan means rain.
那的确，这个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Indeed, it rains and pours on a leaky roof.
那今天我们看，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就是新以色列民，我们在世上也面对类似在抵挡、在拦阻的一股恶势力。
Nowadays, we Christians called New Israelite are facing similar opposition by evil power.
他们正在肆无忌惮的嘲笑、恨恶基督徒，甚至想要摧毁基督徒。
They hate and mock Christians with gusto, and even declare total annihilation.
正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势力。
This is pure demonic.
假如你继续读尼希米记接下来我们看这些人不单只是嘲笑而已我们看到从接下来第四章、第六章，我们会看见他们继续拦阻这个重建城墙的这个工程。
If you continue to read book Nehemiah, these people were more than mocking, and in chapter 4 and 6, they continue to sabotage the rebuilding of the wall.
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面对世界上的这些拦阻，其实也不是只有一次的经验而已，可能是会连续不断遭遇这些恶势力的攻击。
Today, we Christians are facing continual opposition, not just once.
其实圣经早就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了。
Bible already reminds Christians.
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
John 15:19.
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Let's read together.
预备，请。
If you were worth the world, the world would love his own. But because you are not of the world, and I have chosen you out of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world hates you.
这里，当世界恨我们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撒旦在掌权、兴风作浪的时候。
When world hates us, Satan is in power to stir up trouble.
那当我们面对恶势力攻击拦阻，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怎么办呢？
When faced such opposition, how should Christian do?
我们反击吗？
Fight back?
当时身为省长的尼西米，没有以他的权力，有没有他的权力去报复、对抗、惩罚这一些反对的人？
As governor, Nehemiah didn't use his right to avenge or punish them.
因为他知道这一些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He knew the opposition were pawns also.
所以他呢，就像耶稣一样，为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呢，他求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
Just as Jesus asked Father to forgive those who nailed him to the cross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我们在重建成一个坚固的城墙之前，我想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要心里的里面的城墙要先得到坚固。
Before we build a strong wall, we should build from within.
不要去管那些外在的，不要去像那些被这个攻击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Pay attention to the attacker.
我们要里面要先得坚固，也就是你要坚信你所相信的，而不要去理会这些反对者的声音。
Confirm your faith, disregard the opposition.
你要勇敢的宣告，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Declare bravely, if God is with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唯有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是值得我们敬靠的。
The only true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is trustworthy.
当我们面对逼迫，面对这些拦阻的时候，我们要仍要勇敢的去建造，而不要害怕，不要退缩。
Despite persecution, we still need to build with courage. Do not be afraid or recoil.
在古老的希腊神话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As told by Greek mythology,
希腊大神呢，大这个海啊海神克里斯。
So there's a story about Hercules.
那他在一条很窄的路上遇到一个头很奇怪的动物。
Encounter a strange animal on a narrow path.
他用棍棒呢去攻击他，然后呢就超这个超越就通过了。
He hit it with bat and passed it by.
但是过了不久之后，那个动物很奇怪，动物又跑到他前面去了。
Then the same creature surpassed him, and
而且呢，他又变得比先前大了三倍。
And became three times bigger.
哇，这个海克利斯呢，哇，他就更加的猛烈攻击，用那个棍棒，他那个大棍子又在攻击他，把他打败了啊。之后
，Hercules hit it harder.
结果这个野兽呢，又跑到他前面去，结果又变得更大了。
But it became bigger.
哇，这个越打越以为他得胜了，可是越打越大。
The more you hit, the bigger the monster became.
这时候，智慧女神出现了。
Then the goddess of wisdom showed up.
她告诉海克力斯说：“停止这样的攻击这个怪物。
”And she told Hercules stop attacking the monster.
智慧女神跟他讲说：“这个怪物的名字叫做斗争。
”This monster name called strife.
你只要不理会它，它就会变回原来那个大小。
If you neglect it, it will return to its previous size.
哇，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劝告。
So this is valuable advice to Christian.
给那一些一直忙于反击的基督徒。
For those Christians busy fighting back.
思考一下，唯有我们这样停止攻击，才是唯一得胜的途径。
Thinking this is no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opposition.
我们要将我们的目标跟重心放在用心去建造神要我们建造的，而不是去攻击那些这个攻击我们的，像那些攻击我们的反击，这个才是真正的得胜。
Our goal should concentrate on building according to God's will instead of fighting opposition. Then this is the real victory.
最后，当年尼希米他能够排除万难，重建了坚固的城墙。今天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排除万难来重建坚固的城墙。
So Nehemiah overcame many obstacles to rebuild the solid wall. We need to do the same thing.
那什么是我们该坚固的这个该建立的城墙呢
？So what kind of wall should we build?
这个城墙可能是我们那个曾经倒塌的那个曾经坚固的信心，可能是已经倒塌了曾经对人的爱心，可能是倒塌了那个曾经对神的盼望，但是我们。 却被毁了。
So we should build a wall, strengthen our diminishing faith, fading love, or strengthen our hope to God.
所以我们要去想，有哪一些是需要我们要重新恢复的？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个系列讲到恢复系列，各种恢复，什么恢复什么哈？有哪些我们需要恢复的
？Also about restoration.
还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
？Or deal with.
例如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缺乏节制啊，没有爱心啊，心中苦毒啊，容易发怒啊，有很多你内心要去对付的。
The lack of moderation, patience, bitterness, short temper.
我不晓得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去建造、重建那个坚固的城墙。
There are many things for us to build as a wall.
那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城墙需要重建，但相同的是，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
May God help you and me. Though many have different walls to rebuild, together we share the vision from God.
你要领受神的意象，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做不到的。
So we need to have love first.
再来，我们要坚定相信神的施恩。
So have faith in God's grace.
但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你做不到的。
Without faith, nothing can be done.
当然，最后要得胜敌人的拦阻。
Overcome enemies' opposition.
你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你没有办法得胜。
So without expectation, we cannot overcome.
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立志。我相信最终我们都可以得胜的。我们可以重建那个坚固的城墙。
So let's build according to God's will to build a strong wall.
我相信，当我们有每一个人的城墙被建造起来，整个教会将会复兴起来。你们同意吗
？So when we build a strong wall for ourselves, the whole church will be revived.
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重建这城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好吧
？So everyone has share in this.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复兴。
So may God help us to revive.
那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这首。使我复兴。
So let's arise and respond with this hymn 370.